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林郑将被下课，中共想在香港进行二次分配。何韵诗被捕36小时后获保释，三日后开演唱会。推个人养老金改革，专家指大陆养老金已告急。八人围观，偷拍已成中国黑色产业。怕查，赵本山卸任名下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等职务。金正恩处决两名整形医师，封存家族成员整形失败。马斯克驳斥北京的 SpaceX 挤压对手的讲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林郑将被下课，中共想在香港推行二次分配。亲共媒体香港01发表社论，说香港需要一个新特首，这个意味着林郑月娥会在2022年下台吗？中共为什么要她下台？中共到底想在香港推行什么议程？自媒体时政分析评论人士张天亮教授有自己看法。他分析，这次立场新闻高层人士逮捕行动，如果不是中共高层的意思，林郑月娥不一定必要主动去做这些坏事。亦即是说，北京政府是始作俑者，林郑月娥是最大帮凶。话不定就是在近两日林郑去北京那阵，习近平面授机宜。当然林郑月娥做这些装饰、累事、苦事、挨闹的事的日子可能不多了，她做特首的日子可能很快就要到头。报道里面有很多对林郑月娥的批评，其中包括指责林郑在送中条例方面和社会沟通不够，这些完全是胡说。送中条例就是一个恶法，你再沟通它都是个恶法，完全都是一个借口。张天亮认为，林郑为什么要落台，是因为她对党妈的心理体会还不够细腻，不够体贴。如果是林郑下令镇压，而且手段更加毒辣，甚至请求中共出动军队镇压，相信林郑不单止不会丢失特首的位置，甚至可能卸任后更上一层楼，做个政协副主席之类。但因为林郑的表现不够狠辣，最后结果只能是北京亲自出手了。其实林郑亦做不到乜嘢，只好北京亲自出手。而北京一出手，就让国际社会真正认识到中共是一个出尔反尔的恶棍。当然林郑落台，而家睇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借口不是她在反送中事件上优柔寡断。因为这件事毕竟是讲不出口的，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社论的调子，里面有几句话是非常之有意思。文中说，加深社会撕裂是重大问题，但不是唯一问题。港澳办前主任王光亚提出的特首四大条件中，港人拥护之外就包括有管制能力。那什么叫有管制能力？就是当时反送中运动爆发嗰阵，你冇压住，咁就系你冇管制能力，所以呢个先系林郑月娥落台嘅真正原因。而中共让林郑月娥落台，亦系俾后续特首树立一个榜样。你如果唔够狠，你冇邓小平嗰两下，咁出动军队去镇压，咁你就要落台。社论里面说，林郑月娥主要是经济问题没有搞好，里面反映出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中共仍然将经济问题视为唯一的问题，他还是将香港人当猪狗这样，意思就是你和大陆一样，我给点钱你，你就收声，所以中共希望能够通过搞好经济，民众会放弃自由，这个真是将人当猪狗了。香港人不会接受这一点，这个是第一个中共想传达的讯息，想通过搞经济收买港人人心。第二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大家注意，他说香港人不只是生存，而是生活，我们需要一个追求社会公益的新特首，这个就是胡扯了。后面的话非常关键，话理论上是关乎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学问。 大家听到呢度有冇一种警觉，喺香港想搞社会主义啦？原来你哋自己努力赚钱，只要敢拼搏就有出头天嘅狮子山精神，冇用啦。而家中共想搞二次分配，喺边度搞？喺香港。所以中共唔单止将政治高压移植到香港，同时将所谓嘅二次分配嘅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亦要移植到香港，其实系一个非常可怕嘅事情。呢个亦系香港要换特首嘅原因，就系想喺香港搞二次分配。所以香港一啲有钱人或者中产阶级，如果仲赶唔切逃离，就会面临二次分配嘅危险。所以香港零一呢篇社论，一半是讲林郑月娥要落台，另一半是讲二次分配的问题。何韵诗被捕36小时后获保释，三日后开演唱会。香港歌手何韵诗因曾担任网媒立场新闻董事，29号朝早6点几被港警国安处以串谋发布及复制煽动刊物罪拘捕。直到30号傍晚近6点他先获准保释返屋企。他深夜在念书报平安话，稍有啲攰，但身心都安好，仲话1月2号的线上音乐会会照常举行。何韵诗被捕后，人在台湾的艺人杜汶泽，冇几耐之前亦曾被拘捕的歌手黄耀明，都在念书发文声援好友。何韵诗稍后亦通过念书管理员发文话：我心情 OK， 请各位关心我的朋友唔使担心。大批网民留言希望何韵诗一切平安，要保护好自己。30号咁啱系梅艳芳嘅忌日，作为梅艳芳嘅关门弟子，何韵诗贴出师徒合照，并写话：呢两日喺独自等待间，时刻想起今日是每年最特别的日子，亦是靠哼住你的歌和明仔的歌稳定自己的心，唱住唱住好像有你们陪伴在身边，就不觉得孤单了。何韵诗还说，他亦想到正是梅艳芳教过他，即使在最困难和恶劣的时候，歌者仲系要尽自己最后一口气将歌曲唱完，因此佢宣布原定1月2号要举办嘅线上演唱会仲系会按原计划举行。佢仲话歌仍系要唱下去，同粉丝约定到时候见。推个人养老金改革，专家话大陆养老金已告急。呢两日有一条消息，中共出台一个叫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要对中共的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这个是不是显示经济实在不妙，大陆养老金已经告急？自媒体时政分析评论人士张天亮教授就分析，大陆是当利好消息发布的，因为如果你个人养老，你有一个养老账户，你挤在入面的钱是可以免个人所得税，当然不是真是免，而是延期，就是这笔钱你现在不用交个人所得税。那什么时候交？就是等你将这些钱从养老账户里面拿出来的时候再交，到那时作为你的收入去交个人所得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现在单单依靠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金支付压力逐年累积，不可持续性日益增强，迫切需要深化养老保险改革。他们经常会整一些听落很高深的词汇，什么叫不可持续性日益增强？简单来说就是政府没钱了，养老金账户已经空，所以要靠大家自己去赚钱养老。另外过去中国人投资基本上是短线投资，就是赚快钱，看着哪只股票要升，嗱嗱声去买，赚了钱之后嗱嗱声抛，赚几多算几多。在美国投资，很多股票都是有分红的，你亦可以去看看。 那隻股票分红是怎，你可以看下过去它的这个历史。在中共治下，好像美国的长线投资基本上是没有回报，企业不分红，然后大盘基本不涨，你没什么指数可以买。那即使你投资养老，你开了养老金账户，那些钱亦会涨得很慢很慢。中共最近一段时间就已经在相关的保险方面预测了。中共的保险行业协会去年发布一个预测，说未来五到十年预计将有八万亿到十万亿的养老金缺口。这个缺口会随着时间推移进一步扩大。所以中国养老金迅速枯竭，和中共治下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是分不开的。中国老龄化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往上增长，所以中共一看现在养老金没钱怎么算，发不出钱怎么办，就想去改造现在的养老金保障体系。现在中共养老金保障体系大概是三块，一块是城镇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覆盖，是属于财政支持的。第二块是企业年金，就等于是企业帮你买一些养老，投一些养老基金。第三块是职业的年金，就是事业单位投给你的养老基金。但是现在因为中国民营企业生存艰难，他真的拿钱出来帮你存入去也是挺难的。因此中共现在就发展所谓个人养老，就是你自己存钱入去。那这笔钱哪个帮你管，怎么投资，是买保险还是买什么证券，还是帮你存定期存款，你这些钱到底最后怎样生钱的不清楚。你放入去的钱你真的不知道这笔钱最后会去哪里。中共让大家自己投养老金的账户，你就感觉到中国的经济前景好暗淡，所以展望中国的经济前景真是一片乌云。所以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乱世，现金为王，生活必需品为王，粮食为王，这些就是你保证生存非常必要的一些手段了。一人冲凉百人围观，偷拍已成中国黑色产业。据法治日报报道，中国大陆的偷拍摄像头已经到了几乎无处不在的地步。不法分子甚至将民众的私隐拿来廉价贩卖，而偷拍这种黑色产业在大陆亦存在多年。有大陆记者近来在多个聊天群卧底发现，目前国内的偷拍群体分工越来越精细化，例如有专门进行刺拍，有专门拍宾馆，亦有偷拍直播，还有偷拍人家走光的群体，还有专门在飞机上拍摄空中服务员，学校拍摄学生群体等等。偷拍自然离不开微型摄像头，一名卧底记者在多个中国电商平台搜索，找到很多售卖这类产品的店铺，但这些店家售卖这类产品的时候都很隐晦，他们卖的是被改装成偷拍设备的打火机、手指、带夜视功能的车匙、摄像式眼镜、充电宝，甚至洗面奶、电子闹钟、剃须刀、蓝牙音箱、万年历等日常用品。据卖家说，这些摄像头可以超长待机，还可以远程监控，价格在几百元至二千元人民币不等。还有一种经过改装的偷拍手机，它的摄像头极其隐蔽，很难被人发现。一位手机摄像头定制卖家说，改装后的手机看上去和普通手机没有分别，摄像头位置在耳机或者是侧面，将手机平放在台面亦可以拍到旁边的物品。除了这些有意安装的偷拍镜头外，现在亦有不少人为了安全在屋企安装监控摄像头，但殊不知这个市场亦被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他们利用黑客技术破解并控制家用摄像头，将监控摄像头变成偷拍设备。很多家用摄像头都是采用初始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 而歹徒就利用黑客软件对易破解的设备进行扫描，就可攻破这些摄像头的账户，然后他们使用带有木马的程式对监控摄像头进行越权访问，从而远程控制监控摄像头，实现在线观看和回放监控影片的功能。除了各种偷拍设备，还有一些手机应用程式拥有强大的隐蔽拍摄功能，比如支持手机在锁屏和后台进行拍摄的功能，支持无声拍照、后台摄像，而且支持私密保存。偷拍的人出售偷拍图片和影片可以大肆牟利，中国各大城市几乎都曾爆出酒店偷拍事件，无论是快捷型酒店定是五星级酒店。中共的管理部门虽然表面上亦话打击偷拍，或者是象征式找捕一些犯罪分子，但实际上处罚力度非常轻微。赵本山卸任名下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等职务。在新一年，靠二人转发家的大陆小品演员赵本山传出已卸任本山传媒法定代表人，同时交出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相关消息传出，赵本山卸任本山传媒法定代表人一度登上热搜榜，引起民间热议。有网民发帖说赵本山可能是偷税怕查。根据企查查信息显示，本山传媒成立在2003年，注册资本1亿25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东北二人转、喜剧小品等，由本山控股有限公司、马立娟、赵本山共同持股。近年赵本山的本山传媒负面消息频频传出，今年三月赵本山被曝光所持的本山传媒海南有限公司在2020年7月13号被列入严重违法名单，并在今年2月注销备案。另外，本山传媒海南还在2020年因严重违法被列入失信企业名单。根据天眼查 App 的信息，本山传媒海南严重违法的原因是在2017年至2020年期间一直没有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这间成立在2010年的公司咁啱同赵本山嗰阵进军海南嘅计划相符合。金正恩处决两名整形医师，封存家族成员整形失败。韩国媒体东亚日报前脱北者记者朱成夏喺 YouTube 频道提及，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曾经大动作处决咗两名整形医师。而关于两人遭到处决的原因众说纷纭，在平壤境内更一度疯传话因为有金氏家族成员做整形手术失败而激怒金正恩，不过相关原因至今还未获得证实。根据 Daily NK 日本总编辑高英喜援引脱北 YouTuber 朱成夏的影片内容指，即使朝鲜当局严正禁止韩剧等韩国流行文化流入，但还是有很多人私下走私了韩剧、韩乐等等，而令当地年轻人更为向往美的事物，导致接受整形手术的人越来越多。2019年11月成功脱离朝鲜的朱成夏披露，在18年曾经发生有两名整形医师被枪杀处决。他说当时自己所居住的区域附近曾经当局张贴一张公告，写话有遭受医师某某等人迫害的民众向上级进行通报。另外还有人分析，当局认为整形手术是一个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原本只是在平壤富裕阶层女性之间流行，后来却陆续扩散到全国。这种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是一种腐朽而病态的行径，不应该置之不理，所以才会大刀阔斧出面来个杀鸡儆猴。据高英喜报道指，在2019年朝鲜一位年轻女医师因为医疗事故被公开处决，当时该位年轻女医师成为高官贪腐， 层层包庇之下的一个牺牲者。马斯克驳斥北京的 SpaceX 挤压对手讲法。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12月30号间接驳斥了北京对 SpaceX 公司的星链计划卫星挤压太空竞争对手的讲法。他说地球轨道上有可容纳几百亿个太空飞行器的空间。马斯克礼拜四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说，太空极其广阔浩瀚，而卫星非常之细。我们没有阻挡任何人做任何事，我们亦不期待这样做。虽然马斯克这番话是在回应欧洲太空总署署长亚斯巴克较早前的讲法，但外界似乎更愿意将他的回应和北京最近的抱怨联系起来。中共12月初提交给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抱怨 SpaceX 发射的星链卫星分别在7月1号和10月21号接近中国太空站，导致中国太空站紧急避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责美国违反外太空条约规定以及双重标准，并要求美国就 SpaceX 卫星逼近中国航空器负责，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马斯克拒绝 SpaceX 卫星是挤压未来卫星竞争对手的讲法，他将地球低轨道卫星的数量比作是20亿辆汽车和货车，而每一个卫星轨道都比地球表面大得多，每多往外走10公尺左右就能多加一层，那里意味着是几百亿颗卫星的空间，而 SpaceX 发射的2000颗卫星微不足道，就好像地球上有2000辆汽车根本不算是什么。马斯克近20年前创立 SpaceX 公司， SpaceX 在7月向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交的简报中说，该公司已发射近1800粒星链卫星在20多个国家使用。 SpaceX 公司计划在未来几年加快发射卫星。 SpaceX 在监管文件中说，希望再发射至少近3万颗卫星。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